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尼日尔政变之后，各国撤侨，美国仲未作出决定。蒙古总理这个星期访问美国，寻求拉近关系。美国基于安全疑虑，缩减匈牙利人免签证资格。又有两间中企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北韓承認接獲盟軍指揮部詢問越界美軍的消息。北京暴雨至少20死，救援隊要有邀請信才准入德州救援。下面是詳盡的新聞內容。尼日爾7月26日發生軍事政變，引發非洲政局動盪。法國外交部表示，將會由8月1日開始撤離在尼日爾的法國和歐洲公民。首架用于撤侨的法国军用运输机已经在1号离开尼日尔。美国目前还未传出撤侨的消息，不过就已经暂停训练尼日尔部队等活动。美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尼日尔亦都有驻军。到目前为止还未传出撤军的消息，但是美方已经暂停训练尼日尔部队等活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 NCS 发言人柯比表示，华府当然知道法国和欧洲的国家撤侨行动，但是现阶段我们并未见到有迹象显示美国公民或者我国设施受到直接威胁，因此我们目前在尼日尔的部署方式维持不变。目前大约有1000名美军驻守在尼日尔，协助该国打击伊斯兰主义叛乱活动。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指出，美军已经缩减在尼日尔的部分活动。在美国和中国为了获取清洁能源所需要的矿产而展开日趋激烈竞争之际，蒙古总理罗布桑拿穆斯莱·奥云·厄尔登这个星期将会访问华盛顿，试图拉近和西方的关系。星期三开始，预计奥云·厄尔登将会会晤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们将会造访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用于电动车电池以及太阳能和风能系统的铜矿产等面临短缺风险，这个情况正拉近美国和蒙古的关系。即使蒙古政府说他们拥有几千万吨的这类矿产储备，但是基础设施缺乏和腐败等问题令国外投资者却步。今年6月份嗰阵，美国国务院同蒙古政府签署咗一项协议，将会帮助蒙古嘅资源行业吸引外资。奥云厄尔顿话：下一步将会系同更多嘅跨国公司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勘探更多嘅蒙古矿产资源。匈牙利2011至到2020年期间，大量签发护照俾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等国家的匈牙利裔人士。美国宣布由1号起，基于安全考虑，大幅缩减持匈牙利护照旅行的免签证资格。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报道，根据美国免签证计划 VWP 规定，参与国的公民无需办理签证，只需要到旅行授权电子系统 ESTA 网上申请，立即就可以前往美国旅游或者出差，停留最多90日。不过由8月1号开始，持匈牙利护照的人士 EAST 的有效日期将会由2年缩短为1年，并且只是限于单次入境。全球总共大约有40个国家参与美国免签证计划，但是唯独匈牙利受到这项空前措施影响。美国星期二又将两间中国企业电池制造商骆驼集团以及香料公司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列入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公司黑名单。这些公司被控同中共政府合作招募、运送或者使用强迫劳动，参与迫害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族裔的行为。美国政府同一些西方国家的国会议员将中共对待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方式称为种族灭绝。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声明表示，今日名单有所增加，显示美国坚定消除强迫劳动，包括确保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不会入口到我国。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斯卡一号在另一份声明指出，我们将会继续同所有伙伴合作，将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逐出美国商业范围，同时促进合法贸易的流通。美国国防部一号表示，北韩已经就一名驻南韩的美军士兵7月18号越过北韩边界进入北韩一事，向联合国盟军指挥部作出非常简短回应。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表示，北韩只是承认联合国盟军指挥部要求提供有关美国陆军二等兵金恩的消息，但是就没有提供有关他的详细资料。莱德表示，北韩回复联合国盟军指挥部的资料只是承认接获联合国盟军指挥部的询问。7月18号金恩参加游览行程前往板门店的共同警备区域那阵，越界进入北韩，令美国和北韩陷入新的外交困境。媒体报道说，据美国官员透露，这名美军是美国陆军低阶士兵，因为违反纪律要被送返美国，但是他在机场过关之后又设法翻转头入境，并且加入游览边界地区的旅行团。杜苏芮台风的残余环流发威，北京、河北和天津等地由7月29号开始就出现特大暴雨，道路积水严重，汽车被洪水冲走，造成至少20人死亡，几十万人被困灾区。与此同时，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就决定8月1号凌晨向河北和天津部分地区泄洪，其中包括天津静海、西青区和河北涿州。涿州市有民众匿在屋企等待救援，但是多个民间组织表示必须拿到邀请信才能够进入当地。当地政府竟然说机关的印章遇到水浸冲走早就找不到。当地的媒体指出，官员承认北京泄洪是罪魁祸首，为了保北京，涿州几乎全城被淹没，令民众怒轰河北的命不是命。专家更指出，中共并未记取两年前郑州水患造成的398人死亡和失踪的前车之鉴。
星期二是华沙起义79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的波兰人当日都齐声纪念这一场对抗纳粹德国的英勇事迹。8月1号当日，华沙的街头充满了各种纪念活动，大家在一种 W 的标志下集结，这一个是华沙起义的象征。很多参与悼念的民众都点燃火炬来到缅怀在战争中死亡的波兰人。回顾1944年的夏天，当年的起义持续了63日，波兰几乎没有外援，也都是二战期间欧洲抵抗运动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虽然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并导致约20万波兰人死亡，但波兰人民仍铭记这一场战争，并将其视为他们坚定追求自由和独立的象征。据一位住在华沙的历史见证者护理人员伊雷娜·帕斯尼克回忆说，虽然他当时只有19岁，但他们并不害怕死亡，因为他们正是为波兰的自由而奋战。今个月18号，拜登总统预定将在大卫营接待来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一场三边峰会。据《金融时报》星期二报道指出，面对中共和北韩威胁日增，白宫将在这一场会谈上强化日韩两个亚洲盟邦之间的安全联系，来到提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阻吓力。报道引述四名消息人士的讲法，美方希望在大卫营峰会上推动日韩两个同意，两个在发生攻击事件时彼此都有责任和互相諮商，以及两国面临北韩、中共的共同威胁，藉此促进两国防卫合作。据悉，三国官员目前正是磋商峰会共同声明的文字，亦在讨论设置领袖层级的三方热线。 預計峰會還將公布強化三國聯合軍演、網絡安全、導彈防禦和經濟安全等內容。星期二，調查川普的特別檢察官傑克·史密斯和大陪審團再次對川普做出刑事起訴，指控川普犯下串謀詐騙美國、串謀阻礙官方程序、阻礙或試圖阻礙官方程序，以及陰謀侵犯權利等四項聯邦指控。這個已經是川普四個月內第三度遭到聯邦刑事起訴。檢察官史密斯聲稱，在2020年11月3日選舉日之後的兩個幾月內，川普不斷散佈謊言，聲稱選舉中存在決定結果的欺詐行為，並表示他實際上已經獲勝。史密斯稱，川普令他故意虛假的主張顯得合法，造成全國強烈的不信任和憤怒氣氛，並削弱公眾對選舉管理的信心。對於司法部的最新舉動，川普競選團隊發言人第一時間回應說，對川普總統和其支持者的這一些迫害行為已經無法無天，讓人想到20世紀30年代的納粹德國、前蘇聯和其他獨裁政權的行徑。星期二，國際信用評級公司惠譽將美國信用評級由最高的 AAA 調降到 AA+， 所持的理由包括治理逐步敗壞、已在債務上限僵局中突顯出來等問題。法新社報導，美國信用評級遭降亦並非前所未見，美國2011年曾因債限問題遭標準普爾調降其 AAA 評級，引發民主共和兩黨憤怒。惠譽在聲明中指出，美國信用評級遭降反映未來三年預料中的財政惡化、政府債務負擔沉重而且不斷擴增，以及相對其他國家治理的逐步敗壞。不過惠譽表示，美國未來的展望仍然維持穩定。對此，財政部長耶倫當日則表示，美國國債仍然是世界上卓越的安全和流動資產，而且美國經濟基本上是強勁，強調強烈不認同惠譽的決定，並說這個是武斷而且基於過時的數據。據意大利媒體一號報導指出，意大利總理梅洛尼預定在今年出訪北京前宣布不再續簽一帶一路，而這個時間點可能會落在9月底或10月初之間。意大利矮報星期二指出，意大利國防部長克羅塞托日前已經表明，加入中共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臨時而且糟糕的決定，而克羅塞托的言論則是政府不再續簽一帶一路的明確信號，亦呼應這幾個月來外界的預期。目前梅洛尼領導的行政部門正是準備擺脫這一個協議，接下來只是剩下如何擺脫的問題。報導指出，目前意大利外交人員已經與中方就退出的時間點達成一致，並聲稱北京當局表達了即使不續簽一帶一路亦都不會進行報復。據美國德州之安公司 Helpson 星期一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一家名叫 Caos 的神秘雲端伺服公司正是提供網路服務給中共、俄羅斯等國贊助的黑客來到監視被害人和對他們進行勒索。路透社指出， Helpson 的研究人員表示， Caos 出租雲端伺服器空間，這些租客包括至少17個受國家贊助的不同黑客團體，其中有來自中共、俄羅斯、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國家。調查人員指出，這些案例正好說明黑客和勒索軟件集團如何利用在網路空間邊緣經營的小公司來到實現大型黑客行動。根據 Helpson 推估，Caos 的業務約有一半是惡意屬性， 包括出租伺服器给两个勒索软件团体。同时，这一家公司几乎确定只是另一家网络伺服器公司 AbioNOC 的门面，而 AbioNOC 正是由人在伊朗首都德克兰的 Kaos 执行长洛扎里负责营运。